天黑前约一小时，有五个不足两岁的孩子嗷嗷待哺。我们所需的部分牛奶取自邻村的牛群，有时牛群在外逗留的较久，延误了牛奶的供应。幼儿们才不管这些，他们是迫不及待的，到了晚上就显得烦躁不安。更令他们生气的是，负责点灯的男孩又迟到了。当时大伙儿正坐在幼育院的走廊上，不知不觉已是夕阳西沉，黄昏时候了。五个烦躁的幼童相互间不安的情绪触发了愤怒，我的经验告诉我，他们已忍无可忍，就要开始哭了。就在这时刻，我背后亮起一盏灯，光线照在他们的玩具，一个很久以前就跟身体分了家的瓷娃娃的头，一个装了小石子摇动时就会发出悦耳声音的小罐子。当这些发亮的宝贝引起我的注意时，我想不知这些玩具能否安定他们的心，但孩子们却仍哭闹不已。有一个一向最好脾气的孩子拿起瓷娃娃的头就把它扔得好远好远，玩具不能安慰他们。这时有一个好幻想又生性胆怯的孩子，相信自己听到外面有危险的动物在矮树之间移动，因此发出充满惊恐的哭叫声。这突如其来的哭声极具感染性，惊动了窗外的鸟群，引起一阵骚动，立刻使得所有的孩子更加惊恐，全部都大声哭叫起来。这时我把灯移到面前，使光线照在我自己身上，立刻五个孩子摇摇晃晃地围拢过来，拥抱着我，心满意足。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是也有黑夜吗？那时我们的玩具并不能给我们安慰，我们无法从中得到安息或慰藉。这时候我们最爱的主将灯移到面前，玩具都在阴影中，而他的脸却在光明里。这时我们便明白，他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切，他以他的脸光照我们，赐给我们平安。
艾梅在1904年6月时已经负责照顾17个小孩，包括归主的女孩以及至少6位庙童。第一位到达的是个4岁的可爱小女孩，后来他曾多年担任团契的童工，尽心尽力。第二位是阿路来的亲戚，一个11岁的孩子。除了阿路来以外，这个孩子是最迫切学习的。当第二个名叫蓝宝石的婴孩抵达时，艾美了解到是该建立育幼院的时候了。那时他在欧提跟较大的孩子在一起。有一天当他外出散步时，似乎听到很大的声音说，向前走，不要害怕。于是他决定一回去就写信到杜纳瓦，建议他们开始打造砖头。在他散步回来时，有封信已经寄到，附有一笔奉献，其金额正好是造砖头所需要的成本。同时杜纳瓦已欢然接受了第三个婴孩，他们买了一块地，几乎在同时马德拉斯分部转来一笔奉献款，金额高达200卢比，这是历年来所收奉献款中最大的一笔，虽未具名，但却注明为育幼院奉献。就这样赐下了更大的一群，以及可让他们接受照顾的羊圈。华克尔不在的这一年很快就过去，这个家庭在主保守下一切平安。11月份神赐下无比的欢乐，华克尔太太因身体不适无法同来，但她却因此能护送艾梅的母亲贾太太来杜纳瓦。贾太太一直停留到1906年的3月，期间的喜乐难以形容。在她抵达杜纳瓦约有一个月之久时， 贾太太写了以下的话给在英国的一位朋友：这几位悔改归主的女孩真可爱，她们信心单纯，行在神的旨意与爱中，令我十分感动。阿如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有时未知神的带领，或是神的带领不同于我们日常的方式，但神的旨意仍然美好。阿如来在困难中所表现的喜乐与盼望，正显出了他的信心。在这里，像他这样的不止他一人，营区里弥漫着爱与顺服的气氛。在这个拥有超过30人的大家庭中，年龄差距甚大，从34岁到仅仅9个月大的婴孩，我未曾看过生气的脸孔，或听见一句不耐烦的话语。你很难找到一群比他们更可爱、更不自私的妇女与儿童。我想他们所以能够如此，其秘诀是无论事情大小，一切都是为神做的，为讨他的喜悦而做，并且他们相信耶稣就在他们中间，也许他今日就要来接他们到他那里。我常希望在家乡的朋友们能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，他们如此的光明，充满了爱，令人无法不爱他们。有些小家伙实在可爱极了，尤其是跟他们的祖母我在一起的时候，更是令人为之心折。例如今天我发现有四小束美丽的花放在我的桌上，他们并非只用单一的方式来表达爱意，而是尽心尽力。他们注意我的脚步，免得我踩在石头上。我的身旁一边站着一个孩子，帮我提起裙子。他们为我做的一些小事，真是想也想不到。要是我能说坦米尔话就好了。妇女中有四五位常往附近的村子去向外邦人传讲基督。然而在前两周，我们之间有人生病，也有人死亡。他们都情愿分担日夜照顾病人的工作。有六七位得了严重的麻疹被隔离起来，但现在都好多了。威胁印度人生命的可怕瘟疫立即夺走了我们中间最年幼的一个，而次年幼的孩子正徘徊在生死之间。自从我一个月前来到这里，我可以坦白说，我的女儿忙到几乎没有时间吃饭。她是个忙碌的母亲、医生及护士，不分昼夜。当然，如果大家安然无恙，夜间她就不需要去育幼院。一旦有人生病，她一定会去。过去两个星期里，她经常都在那里待到半夜，她的身体还挺得住，实在令我欣慰。当然，她经常是疲惫不堪，但很快便恢复过来，再次显出活力充沛的样子。那时没有医生护士，早期也没有奶妈来帮忙，有些孩子靠喂食生存下来，但并非个个如此。有些孩子在来到杜纳瓦之前身体就已经很差了，紫水晶死了，另一个婴孩也死了，包括蓝宝石，她是最美、最被人宠爱的一个。对于这些初临到他们中间的悲痛，艾梅这样写道：在传染病来临、扫空我们育幼院的前一天，一切都很美好。我们在新房间里举行宴会，孩子们一排排地坐在地板上，穿着红、黄、蓝色的衣服，高兴得如同园子里生意盎然的花朵。一波波的欢笑声中，蓝宝石、蓝宝石的呼唤声从四面八方传来。这孩子边舞边拍手，想要走向每位呼叫他的人。那真是美好的日子，柔弱的小宝宝情况良好，孩子们的健康也十分不错，充满着前所未有的欢乐。那个被人宠爱、伸出双手迎向每一个人、依偎在我们膀臂中的小宝宝，在未遭遇任何苦难以前， 真是甜美无比。宴会结束后，我们走到花园里，当风吹动树叶，花朵摇曳时，他高兴地手舞足蹈，孩童们的歌声令他更加起劲地拍手。后来他们制作了一个小花环，挂在他的颈上，又把花朵编成花冠，戴在他的头上，封他为王后。仅仅是几星期后的那个晚上，在感觉上像过了几年一般。婴孩安静地躺在母亲的膝上，他已学会去爱人，也会用以称呼祖母的耳语很亲密地喊阿塔。那晚他躺在那里，用眼观察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而我们几乎以为他看得懂。他似乎是以质子之心来帮助我们照顾他自己，真是乖巧。这时孩子们上完了课，唱着歌走回来，歌声渐近。每当我们唱歌时，他总是拍手，此时他也想拍手，但只能静静地举起那纤细的小手，却是无力。那天下午他经常往上看，看得很远很远，是那样专注。他一如往常以可爱的方式向我们招手，我们却毫无感觉。在最后一天的一大清早，他似乎想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阿鲁莱在他旁边望着他，他用我们极为熟悉的方式呼唤我们，然后再次尽全力高举他的小手往上指着，眼中流露出那只有在听到音乐及歌声才有的喜乐。他仍然往上望着，阿鲁莱守候在他身旁，小宝宝的手指着放在他身旁的音乐盒，于是阿鲁莱便拿给他，他自己转动手把，直到发出第一个音符。过去，他尝试着要去转动手把，但却从未独自完成。现在，第一个音符已经发出，他停了下来，再次用那充满喜乐的眼神向上望，那双坚定的眼神，实在不像婴儿所该有的。接着他注视阿鲁莱，让我走向天家，有把小竖琴在那儿等我，琴弦是纯金打造，预备奏起天来，挂在绿色的生命树上。我从未见到柳树，怎能错失那属于我的琴？阿鲁莱终于明白过来，顿时感到心如刀割。小宝宝是否看到他脸上极为伤痛的表情？他举起小手接受亲吻，爱怜地拍拍阿鲁莱的脸颊，接着因困倦而沉沉入睡。往后几个小时，我们无法不去思想那深印在小宝宝眼中另一个世界的情景。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他正逐渐离开人世，要放弃希望真是件痛苦的事。忽然间，有一声婴儿呼叫母亲的耳语，阿玛，打破了宁静。接着天使轻轻降临，极为轻柔地触摸使他睡去，直到在天堂的音乐之中将他唤醒。